好，各位午安，我是台湾微软同仁 Tom， 那是负责开发合作伙伴技术推广的工作。那这是我们这一系列八月份到九月份四场针对开发合作伙伴的 Agile 课程中的第三场。那在第一场等于是 Microsoft Agile One-on-One， 它是最简单的让我们合作伙伴知道 Agile 大概是一个长什么样的东西。在上一个星期我们介绍了 Agile 的一般的 Application Architecture 的设计考量，让我们知道云端跟地上跟云端还是有些差别的。那这是其中的第三场。那我们虽然知道 Agile 有差不多将近50项对外的服务，可是对于我们的开发合作伙伴而言，最迫切需要的无外乎是几样东西。一个是放应用程式的Virtual Machine 也好， Web Apps 也好，一个是资料储存的空间资料库，或者是存放档案的 Storage。 那虽然说50项服务很多，会用到的最关联最直接的就是这其中的4-5项。所以第三场次中，原本是安排5场，后来因为碰到台风那个缩减了一场，所以我们现在变成4场。所以原来第三场的本来的规划是以 Microsoft 就是完全从平台及服务的角度来看，如果讲把一个 Web Application 放到云端会有什么样相关的配套的服务跟一些注意的重要的事项。那因为现在那个场次缩整并的关系，所以我们今天谈到 Agile Web Apps 的比例会比较少一点。那事实上 Agile Web Apps 使用很简单，也没有什么太复杂的应用的情境。那我们今天会花比较多的时间在 Agile SQL Database 以及 Storage Blob 这两个服务上面。那首先为什么我们会谈到 Storage Blob？ 在上一个场次我们曾经提到，我们过去想当然耳的，我今天一个 Web Application 里面的静态图片 Flash CSS JavaScript就是放在 Web 的 Virtual Folder 里面。 Web 的 Virtual Folder 长什么样子？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我就用 FTP 连到一个 Agile Web Apps， 这画面上看到的就是Agile Web Apps， 也就是我们过去称为 Agile Website 的服务，当我用 FTP 连进去以后的样子。那这里面跟我们熟悉的 Windows Server IIS 的配置很像，所有的 application 是部署在 WWRoot， 所以我们的 ASP 搭内程式静态的图片图档都可以放置在这个里面。那这个是我们很多用户使用 Agile 第一次使用时候必然会把相关的网页的静态的内容往虚拟主机或者是 Web Apps 用 FTP 往上面丢。可是在我们上一个场次中也提到，今天如果我把所有的静态内容放在 Web Server 所在的虚拟机器或 Web Apps 里面，我的实作的时候一定可以这样做，只是效能你这些静态档案吐出去的所有内容都要去使用虚拟主机或 Web Apps 的有限频宽。那如果我今天是个巨量存取的情境的话，我必须要有一字排开足够量的 Virtual Machine 或者是足够量的 Web Apps 的 Instance 才能支应这么大的需求。有没有些比较好的方法分散掉负载，把这些静态内容拉到 Agile Storage 去，就是一个很好的方法。所以我们先谈这个，我要把一个传统的一个静态档案从 Web Server 的虚拟路径移到 Agile 的 Storage Blob， 那我们需要考量的一些内容。那在一开始我们还是让大家稍微了解一下什么是 Agile 的 Storage。 Agile Storage 对于我们的用户而言，它就是一个能存放任何 binary 资料的一个储存空间。这个储存空间呢，它是一个分散式的 storage 的服务， 也就是说你不用担心微软到底是这台 storage 的规格是什么，它的这个承载的输入跟 IOPS 是多少，你只要每个放上去的档案微软公司都确保我们的客户享有相同的权益，它有足够量的 network 输入跟 IOPS 来让我们的用户来存取这些二进制的档案，而这些档案的存取就不再透过 website 吐出去，那它的所有的存取方式严格讲就是一个 key value 的这种储存机制， key 就是绝对唯一代表这个二进制资源所在位置的这个 URL 的组合，那这个 URL 组合就像我们现在投影片上看到，它有几块内容组合在一起，第一个是我们用户建立的 storage account， storage account 的名称会放在 URL 的这个 HTTP 冒号两个斜线中的第一个栏位，接下来每一个放置这些二进制档案的空间我们有一个专有名词叫做 container， 那中文翻成容器，那 container 这个我们必须给它一个名字，然后它会是 URL 中的一部分，最后Blob name 就是真正我们储存这些二进制档案的内容，所以它，当我假设我今天以画面上的例子来看，一个虚拟的公司叫 Contoso 的 storage account 里面放了一个 image 的 container， 这个 image 的 container 里面又放了两个 JPEG 的 file， 这组合在一起就是一个绝对唯一的 URL， 我可以把这一行 URL 直接放在网页里面。那一旦这个 URL 放在网页里，它就不用从 Virtual Machine 或 Web Apps 吐出来，用户端的浏览器或者是应用程式直接可以从这个 Storage 去拉这个图片，把流量分散掉。那 Azure Storage 在第一场的时候我们也提到，它是一个高度延展而且即时复写的机制，它会同时一旦写入会复写多份，来避免资料遗失的问题。然后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它整个的 URL 就是一个 这个跟 Internet HTTP 可以很容易结合的机制，所以它的所有的存取的 API 都是 HTTP Base RESTful 的 API， 那任何程式语言你只要能够使用 HTTP 这个高阶的通讯协定我都可以存取它。那我们针对像 Java、 PythonNode.js、JavaScript 都已经有现成的 library， 并不是只有 Microsoft Dynamics 而已，让我可以不需要透过这么低阶的 RESTful API 呼叫，可以把这些存取变得更简单。那当然我们很多客人就说，我今天 storage 并不是每样内容我都可以公开的，所以它其实也 有提供 access control 存取控制的能力来做一些权限的控管。那我想大概确认一下，有参加过第一场的同仁能让我知道一下吗？好，差不多三分之一啊，所以我还是简单做一个第一场我做过的展示，让大家看一下这 storage 长什么样子。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就是 Azure 的管理画面中的 storage， 那 storage 中其中我这个之前建立好这个 storage 的 account 叫 TOMM，这里面的容器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container， 我可以建立很多个 container， 我们也跟刚刚一样，跟刚投影片一样，我们有一个叫 image 的 container， 这个 image 的 container 里面到底存放了哪些 blob 的 file， 在管理界面上我们也可以看到，我放了一堆的影像档案，有各式各样的 JPEG 的档案，所以我要存取这些档案呢，我只要把它的 URL， 我这是一个公开的 blob，把这个 URL 贴上去，我按下 Enter， 这张图片就直接从 Storage 拉出来。那我可以把这上面的 URL 掺杂在我的网页里面，把这个图片的存取的流量给分散掉。这个就是我们讲的这个 Azure Storage Blob。那我们刚刚看这个 URL 的内容，我们就可以看到它其实有结合了 Storage Account Container 的名称跟 Blob 这个真正要存取的 file name。 那我们既然要使用 storage， 我们就要知道它的一些基本的限制啊。那第一个，我们 storage account， 我刚建的这样一个 storage account 可以放多少大小的资料， 我们一个 storage account 可以放500 terabytes 的资料。那可能在座有些朋友会说，我的资料不止500 terabytes， 我有200 petabytes 的资料。那没有关系，我们的 storage account 还可以再加，我们一个信用卡 online 的账号就可以开立100个 storage account。如果你有合约关系，或者是经过信用检查，还可以开更多的 storage account。所以这不是，这个只是我们预设的单一。这个 storage account 的上限是一个软性的限制，而每一个 storage account 都可以有500 terabyte。多个 storage account 并不影响到我们的程式开发，因为只是 URL 中的第一个 storage account 的名称不一样。再来，我们在今天上面存放的这些二进制的档案 Azure Storage 分成两种类型，一种叫做 Page Blob， 一个叫 Block Blob。 Page Blob 是专门针对要 Random Access 的大型档案所设计的，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我们虚拟硬碟中的这个Virtual Hard Disk Drive 这个档案。我们如果在家里有架起过虚拟化的环境，我们就会知道一个虚拟硬碟往往动辄10G、8G。那10G、8G 的 file， 我要存取它有没有比较有效率的方法？所以 Azure 的 Page Blob 它会以 page 为单位，只提供了 random 的这个 access， 我可以很快的移到某一个 page 去做 page 的读跟写。那它是针对这种大型档案的存取所设计的 page 的机制，所。那这种 page blob 呢，目前单一档案的大小上限是 1TB， 而像我们刚刚的把照片、这个 video 或者是这些 flash 档案放到 storage 内直接存取的，我们叫做 blocked blob。blocked blob 一个档案最高可以达到 195G， 如果超过 195G 的话，那就可能不适合放在这个 blocked blob 里面。那 195G 其实在绝大多数的应用而言算是足够了。然后在上一个场次中，我们特别强调为什么我们要把档案放到这个 blob 里面。在上一场次我们举过一个例子，假设我们今天是一个 A3 等级的虚拟机器，四核心 7G RAM 的这样子的规格，它的尖峰时间，我的网络存取的瞬间，它能承载的速度是1000 megabits per second 的速度。那可是我们看今天如果放到 storage 里面的话，每一个档案都能承载60 megabits per second 的速度，以及500 IO per second 的 request。所以这个量远比我放到 Web Apps 或者放到 Virtual Machine 里面直接从 Web Server 2要来的经济啊，而且每一个档案都有这样子的机制。那如果我今天一个单一档案的存取量会超过这个量，超过500个 IO， 超过这个60 megabytes per second 的速度，我该怎么办？我们就只有把它放到 CDN 里面去了，因为 CDN 可以承载更大的量。我们在第一场的时候也做过一个简单的展示，这是我们刚刚的图，从 blob 出来的图片。假设我今天要透过我的throughput的量比刚刚这个量要还要来得大，我必须要超过更大的量来同时存取这个图片的时候，我可以利用 CDN 的机制很容易的把这个量给扩增。那目前画面上我们看到的就是 Azure CDN 的管理画面，那这是我之前建立好的 CDN 的进入点。所以我把这个 URL 的前面置换成 CDN 的 domain name， 后面的 container 的名称跟 image 不变，我按下 enter 之后，同样的这个档案就是从 CDN 载入下来。第一次感觉有点慢，因为这张图片在 CDN 的机房里面没有任何内容，可是我如果再重新载入一次的话，这个张图片就是从中华电信高雄的机房出来，而不是从香港东亚的机房吐出来，这个速度会非常非常的快。那这个是当我们超过输入上限的时候可以用的工具。那再来，有没有一些便利的工具来帮助我来处理这些 我要上传或下载以及这些 blob 操作管理的一些事工作。在过去，如果我今天把一些档案丢到档案伺服器也好，或者是 web server 也好，我有很多的工具可以帮忙做这些档案的管理。那我这边整理了一个网页，这里面有把所有相关支援 Azure Storage Blob 的管理工具通通列在里面。那在第一次活动时候，我也用了其中一个，这是其中一个免费的工具，叫 Cloud Explorer， 它把里面的所有的这些 Blob 的内容做得像档案总管一样。所以这是我刚刚看到我的 Storage 的账号里面的 Image， 所有的 Container 都列在里面，这是所有的放在这个 container 的内容。像这样子的工具，刚刚这个网页里面有列出大概七八个，我们有的是付费的，有的是免费的，我们用户可以自由的去选择。那对于有一些不适合 GUI 的这种画面操作的，我要用 command line 方便结合，那有两种选项，一个是 open source 的 AZ Carby， 这是一个 command line 的工具，它可以帮助我们把地上的档案，我有一整个路径的档案要传到云端，那而且最好中间断了还有续传的能力，那 AZ Carby 有是提供了这样子的 command line 的机制。那再来 Azure 的 Storage 也有 PowerShell 的 API， 这种通常是用在云端跟云端啊，比如说我今天云端有两个 Storage account， 我要从其中一个搬到另外一个，我当然可以用 AZ Carby， 可是这个方法并不聪明，它会把A storage account 的内容先拉到地上，再传到 B storage account 的内容，可以做，可是效率不好。像这种在云端到云端之间的 storage 操作，我直接在云端复制，不要动到地上。Azure Storage 的 PowerShell 有完整的 API 去在做这些相关 storage 档案的搬动。那除此之外，现在也有很多的这个 storage 的实体 storage 的厂商，像国内的知名业者 QNAP。也有提供把它的 storage 内容复制或同步到 Azure Storage Blob 的相关内容，所以这些相关的这些工具，请如果有配套，如果把它安装妥当的话，会有助于我们熟悉这个 Storage Blob 的相关的操作。那再来下一个议题是，我今天 Storage 的账号，当我要建 Azure Storage 的时候，他就告诉我，我有三四种选项，那这三四种选项到底是什么意思啊？那目前我们如果在某些资料中心，你会看到这个四种选项，某些资料中心有三种选项，它一共我们目前 Azure Storage 有四种，建立时候你就要选择，还有四种不同层次的备援机制。最左边的是最单纯，也是价钱最便宜的储存机制。我们叫本机备援储存体，然后英文的缩写就是 Local Redundant Storage， 它直接说叫成 LRS， 这是 Azure Storage 中最廉价的一个储存方式，它会在同一个资料中心里面建立多份副本，其实就是三份副本。我每一个 Storage 账号，像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个图片，一个图片除了我们存取的看得到的这一份以外，微软还会复写三份啊，复写两份，一共三份，那三份只算一份的钱啊。我们很多客人一听到复写三份，马上就说：“那我有没有办法只存一份？我不想付三倍的钱。”不是，它是储存一份，复写两份，一共三份，只算一份的钱。那所以复写三份，在一共有三份副本的状况之下，它避免了 storage 损毁，来造成客人资料的遗失。那它的目前的 SLA 是读取写入这个不停机服务水准可以到 99.9， 那再往上一个层级叫 ZRS 呢，它的意思是说我还是复写三份，可是其中的复写的一份或两份我们会自动丢到其他的资料中心，那不用担心，我只复写三份，可是其中的三份中的一份或两份我们会丢到另外一个资料中心，来避免资料中心发生灾难的时候那个造成资料损毁。那目前 ZRS 呢，区域备援储存体，它只支援 block blob， 不是每一种那个 storage 的那个能储存的内容都支援，它只支援 block blob。那这是目前小小的这个差异。那如果我今天要考量的是 page blob， block block 都有这种跨资料中心备援的能力。那我们提出来的是这个 geography redundant storage 异地备援储存体 GRS。GRS 它就一共有六份副本，三份在同一个资料中心，500英里外配对的资料中心再有三份副本，一共有六份副本。那它比 ZRS 要更可靠， ZRS 是三份副本中有一份在其他资料中心， GRS 是直接在另外一个资料中心再复写三份。那这个服务其实在 Azure 一推出的时候，我们就提供了本机储存备援跟异地储存备援 LRS 跟 GRS。 GRS 当时推出的时候我们客人选用的很少，因为你说你备了又再备三份，一共备了六份，我根本感觉不到你到底有没有备了，是不是在骗钱。那所以为了这种原因，我们后来又推出了 read only 的 access 的 GRS。 我备的这三份，额外异地备的这三份呢，你看得到摸得着还可以存取，只能读不能写入。那这个叫做 RAGRS， 这也是价位最高的这个备援的机制。那我们现在就看一下 RAGRS 长的样子。回到我们刚刚的 Azure Storage 的 Portal， RAGRS， 我刚刚所用的这个 TOMM 的这个 Storage 账号，当时在建立的时候就是以 RAGRS 的方式 来建立的。所以在画面上，在我的管理界面上，我会看到主要端点跟次要端点。我把这个稍微拉一下，主要端点、次要端点，我们可以看到，当时我贴进去的这个 URL 是主要端点。我们来做个简单的实验吧。我们回到刚刚一样的 container， 我挑一张照片，这个当然是主要端点的 URL， 我把内容贴进去，我们看到了这张照片。那次要端点呢，我就把它的次要端点的 URL 复制起来，把前面的 domain name 换成是次要端点的 domain name， 我一样按下 enter， 一样的照片一样出来，只是是从次要端点出来，只是这个次要端点没办法写入，我所有的读写都要从主要端点来做。次要端点是让我们可以看得到我的确在另外一个资料中心又还有备援。那这个中间的同步机制是怎么做的呢？我们可以再做一个实验哦。比如说我今天在本地有一个照片，这张照片我一样要把它剪贴剪下，贴上到主要端点的这个 storage blob 上，我用这个 Cloud Explorer GUI 的界面直接来做，就直接做这个复制。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好，这张图片已经上去了，我把它的 URL 复制起来，这张图片已经是来自于 blob 了。那这时候我把 URL 换成次要端点，它的同步速度有这么快吗？这个资料是不是已经马上复写到配对的资料中心去？我们直接贴上来，已经同步过去了。今天主要端点跟次要端点之间，它的这个 storage 的同步是走的是微软的 backbone， 不是 internet， 是微软在两个配对资料中间有我们自己的网路骨干，所以它不是从 internet 上去做同步的机制，它是从微软的 backbone， 所以其实速度相当的快。可是它是一个非同步的机制，所以当我们今天这个例子是一个几百 K 的图片，所以我们基本上我一写入主要的这个 storage， 它马上近乎于及时的就已经写到备援的 storage 去。可是我今天如果放的是一个200 G 的 的195G 的一个大的档案，当然没这么快，它可能要同步个20-30分钟是有可能的。那可是基本上这个是不用管它 ，eventually 时间只要拉得够长，所有 storage 的内容都会从主要的 storage account 复写到次要的 storage 的内容。那这个在什么时候特别有用啊？微软资料中心发生大规模故障的时候，比如说我今天发生东亚资料中心整个对外停止连线，那我网页全部都破图，那怎么办？你如果我今天是 RAGRS， 我只要把 domain name 切用 CNAME 的方式对应到贵公司对外服务的 domain name， 马上就整个切过去，所有图片通通都恢复正常，所有图片就改由备援的资料中心拉。所以这个是一个对于 HA 考量 HA 架构一个很重要的机制，而且也非常方便。不过 RAGRS 的价格也比较高，它的价钱会比 LRS 高得多，这个端看我们对于系统不停机的这个要求的水准有多高。再来一个议题，就是权限管控。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些图片都是没有设定任何的权限，所以当我 copy URL 直接贴在浏览器上就可以看得到。在座各位如果有上网，直接把那个 URL 贴在你的手机上，也一样看到刚刚的这些照片，它是完全是公开的。公开的这些 storage 内容非常适合公开网页的内容，可是我们也知道我们有些时候存在 storage 内的内容是有权限控管的考量，不是谁都可以存取的。那这时候要怎么办呢？那目前 Azure Storage 对于权限存取控制的做法，它是运用了一个经过编码后的 token 夹带在 URL 的 HTTP GET 这个 URL 的 URI 的内容里面，附加在这个后面内容内，来决定我能不能存取这个资源。那所以这一串的参数呢，大概长得什么样子啊？它长得就是像画面中下方的这个样子。前面是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个 storage 的直接存取的 container storage account 跟 blob file 的名称，后面问号带的所有参数就是这个能不能存取它的 token。如果我的 container 当时建立的时候就说我是一个 private 的 container，它的内容就无法直接存取了，那你必须带着一个 合理可以有权限存取的 token 我才能存取它。那这一串黄色的这一段的 token 呢，它包含了哪些资讯在里面？包含了第一个 storage 账号的storage， 我的 Azure Storage 是哪一个版本。其实 Azure Storage 从2010年到现在已经经历过多次的改版，所以这边会有一个 storage 的版本号码。接下来 storage 的储存体资源，我到底要存取的是什么东西？我这存取的是一个 table 还是 queue 还是 file 还是这个 Azure storage block？ 然后再来，这个 token 很简单，它是你拿到这个 token 的人，在这个开始有效期间到到期的有效期间的时间范围内，你带着这个 token 就可以放在 URL 里面取得这个档案。如果我今天这个 token 万不幸的遗失了，流出去，你只要过了这个到期时间，你即使拿到这个 token 仍然没有办法存取这个档案。所以对于一些比较机密性比较高的内容，我们可以把到期时间稍微缩短一点，让即便中间有人拦截了这一段 URL 中的 token， 他也没有来不及去到其他地方去取得这项资源的内容。那当然这些存取的权限它是只要读就好，还是可读可写，完全之后它会依据你所这个有管理权限的这一台机器来核发一个数位签章夹带在这里面，来避免你这一段 token 被伪造。那这个就是我们存取的方式啊。那我们这边做一个简单的展示给各位了解一下什么叫这个 SAS 这个数位的这个版本那个权限控管的机制。那我们在建 storage 账号的时候呢，我们先看 container， 当我们每次一个 storage 账号里面要建这个 blob container 的时候，它都会选择问你选择是公有的 blob 还是公有的容器或者是私有的。选择私有的这种 container 呢，里面的内容就不像我们刚刚这样子 URL 贴上去就可以存取啊。那我们这边我已经建了一个叫 private 的 container， 那这个 private 的 container 呢，我直接用这个 Azure Storage Explorer 叫出来，这里面只有一张图片，我把它的 URL 跟刚刚一样复制下来，这是一个有权限管制的 private 的 container， 所以当我把这个 URL 贴到浏览器以后，按下 Enter。不像刚刚我就马上可以调得出这张照片，马上出现404 error， 我没办法，没有存取这张图片的权利，除非我带上这一组 SAS 的 token。 SAS 的 token 在 Azure 的这个 storage 的这个 SDK 里面，我们有一整组的函数库来协助我们的用户产生这个 token。 那为了 demo 方便起见，我下载了一个 Windows 的 Apps 来动态产生这个 Token。 这个免费的小工具其实也蛮方便的，我直接指到我的 Storage Account， 然后告诉他我今天要这个存取的资源是 Blob， 然后他要我给定 Container 跟这个 Blob 的名称，所以我一样到刚刚这个档案的内容的地方告诉他我的 Container跟 blob 档案的名称复制下来，接下来我把它贴上去。好，然后接下来我给它的权限是什么？我只需要有读取的权限就好。然后我从什么时候可以开始读取这个档案？就是起始的时间，8月2号，这个下午2:30就可以开始读取，到2:45，这个 token 就失效。那我当我设定完之后这些动作时候，同时间这个小工具已经把底下的这个 storage 的 SAS token 产生出来，所以只要在今天下午2:45之前我把这一段的 token 复制下来加到刚刚这个没有我要存取的这个照片的后面，按下 Enter， 我大概剪贴有错误，看一下，我直接从这边开启。OK， 我们可以看到这张图片，只要带了刚刚后面这一段的 token， 我就可以存取它，不再是404的 error。 那这个程式其实它呼叫的是它产生这个 token 全部都是借由 Azure Storage SDK 里面的所提供的函数库建出这一段，我只要给定参数就可以做出来。同样的，我也可以把这个程式里面建 SAS token 的东西放到我的自己的程式里面。那这张图片我们待会45以后我再看我还能不能看，现在是2:34，10分钟之后我们再 reload 这张 page， 我先不管它。我们现在回到那个投影片，这个就影响到我们对于这个 storage 的内容存取的权限控管的架构的设计啊。那一般来讲，我们很多客人他的习惯对于这些 storage 内容或者是我要存取的内容的管控会使用上面这种 pattern， 这种 pattern 我们叫做 front-end proxy services， 也就是说我不管浏览器也好 apps 也好，我要存取一个档案呢，我先到我的 web API web server 这一台，先把你的账号密码给我，然后我到资料库里面先确定你有这个权限，有这个权限以后，我这个 web application 再去 storage 里面拉了档案，然后拿了档案呢， 传到中间，中间再往前面传。那这种方法 ，front end proxy 的 services， 它的资讯安全的严谨程度比较高，因为你没有任何其他管道去存取到藏在 storage 上的内容，你一定要透过它，透过这个 proxy， 经过去身份验证以后，把内容吐出来，吐到你的手机端、行动端的 apps 或者是 web application。那它的缺点是什么？当我巨量档案存取的时候，瓶颈就在这台机器。你这台机器能撑多少人，就是瓶颈之所在。如果我同时间有巨量档案需要存取，又要做身份验证，你可能要一字排开，把这个 front end proxy 放个十几、二十台，甚至更多，才能承载这样子的量。那如果我今天我对于资料存取的权限存取这件事情要求没有这么严格，我用刚刚这个 token 的机制，刚刚这个 token 机制我们知道，我们是利用起始时间跟结束时间来决定我有没有能力去取得这个档案，有没有风险跟漏洞？有。如果有人截听了这个 token， 在这个失效时间内把这段 token 贴在我的程式码内，我当然有机会去把这个档案偷出来。可是如果我的认为它的存取权限这个是可以接受的话，底下这种机制它的执行效能就非常非常的惊人了。它的做法很简单，我的 application 端，手机的 apps 也好， web application 也好，先到 web server 这边的 web application 做身份验证，身份验证过了，确定你有权限存取这个 storage 内容，它就用我们刚刚的像刚刚这个范例程式一样，产生一个 SS 的 token， 然后传到 client 端， client 端拿这个 token， 它就自己去 storage 拉资料，这时候所有的档案存取都是分散的。你今天有一万只手机的 apps， 两万个网页 的浏览器的 JavaScript 端，全部都是直接各自去读取它要的 storage，而不会卡在中间这一台扮演 front end proxy 的角色。所以底下的这种情境它比较适合有巨量的同时用户存取的状况下的身份验证。其实底下这种是已经经过市场验证的 pattern 哦。今天我们想想微软的 OneDrive 权限管控怎么做， Dropbox 它的权限管控怎么做，它如果今天是用上面这种方式，那请问他要准备多少台 server 才承得住这种消费性端的使用者量？所以这个底下是一个经过验证的 pattern， 那只是要怎么样控制这个 token 的有效时间，这是一个需要这个多试验的一个机，要有一些经验值啊。现在38分，我看看这应该还可以 reload。还 OK， 45分以后我们再回过头来看这只无尾熊还能不能修得出来。那到这边我一样稍微告一个段落。那在座的各位，你们有没有刚刚的针对 Azure Storage 的存取 Blob 的存取有没有任何问题？一样问题，先送一本敏捷开发实践。什么问题都可以，让我书有办法送就好了。哎，谢谢。
请问一下，那个 provider service 有机会可以自己写一个类似自己写 provider 方面？
可以啊，可以啊，这个本来就要自己写。因为你的 AP 一定有自己的身份验证的机制啊，可能他的账号、密码、权限可能是放在资料库里面，这种最常见，加了密以后放资料库里面，你一定要先从你自己写这个 SS 的 Provider Service 就是自己写的程式，你一定要先经过你自己的身份验证机制以后，确定这是一个合法可以存取的用户，然后我在程式里 generate 的 token 传到前面去，所以是要自己写的。
那个 token卷出来的那个机制啊，比如说像现在是时间加那个金钥嘛，
对。
那我如果我可以再加一个，是说SS 一次就失效了这样的效果。
目前没有次数。因为次数说老实话有风险，因为你在 Internet 上存取这个内容，它可能传一传断了，或者网络环境不稳定。那时间的话，它只要在时间内，它都还可以再传。那甚至你在传档的过程，你还自己还可以有 retry 的机制，让它档案存取限制。可是如果只有一次的话，那又要再重新身份验证一次啊。所以目前是没有，它是用时间，在这个时间范围内，它都可以那个无限制的存取。所以目前能做的只有这画面上看到的限制。我要存取的内容 ，storage 的内容是什么？开始时间、结束时间、权限、读写，以及外加一个避免篡改的签章。所以大致的状况是这样。因为很多啊，我们的客人移到 Azure 第一步，大部分大家都不会改，就直接把一堆大型的档案，什么档案下载上传。每次我最怕看到的就是档案上传就是 FTP 基本上是一个没有办法 scale 的机制，然后档案下载就一堆档案放到虚拟机器的这个 virtual 的 web folder 里面，或者是 web apps 的 virtual folder 里面，然后那台机器就变成是瓶颈。那站在微软的立场当然很好，那我会告诉你可以开十台八台，你就可以承载这么大的下载量。可是对于我们的开发合作伙伴而言，在座各位所代表的公司是有软体研发能量的，那当然有云端适合云端的机制帮公司省钱的方法。那以这种机制，你可以想象我同时有10000个人要下载，上面跟下面这个价差有多大，两个都可以做得到，那只是那个价差会相当惊人啊。那 Azure Storage 的所有的存取的范例，包含 SAS 的通通都有，搭内 PHP、Java、JavaScript、Python 的范例程式码。那其实我们通常人只是偷懒了，我已经习惯了把档案读写对档案系统。我们今天如果花点时间把它改成这个 Storage 的 API， 其实也没有几行扣，三行四行扣，你就可以读写 Storage， 可是产生的效益是完全不一样的。那这个是我们那个 Azure Storage 的部分，我们还是建议我们的用户多用 Azure Storage 来减少云端的费用的产生，以及提升执行效能。再来就是一个更重要的议题，资料库。资料库的这个议题里面，其实在上一个场次就已经有很多朋友在问啊，在提到这个资料库灾难备援怎么做，我同时巨量存取怎么用，该怎么办。那今天 Azure SQL Database 它不是 SQL Server 吗？为什么我在家里的 SQL Server run 起来效率很好，移到云端好像变慢了？那今天我云端有这么多种等级，我要选哪一种等级？这里面衍生出来的议题非常多啊。毕竟从1970年代以后，关联式资料库一直是应用程式 application 的一个核心。那即使到了云端，关联式资料库的重要性仍然是这个不可言喻啊。那现在我把 Azure SQL Database 相关重要的资源稍微整理一下。第一个，当然现在所有微软的文件全部都是在网页上， Azure.com 里面就包含了所有文件。所以 Azure SQL Database 的文件呢，它当然是在 Azure.com 上面的这个 document 里面，它会有它最完整的内容。那接下来呢，我们有些客人常问到的问题啊，第一个，我现在是 SQL Server 的用户，我有一些既有的系统在 SQL Server 上，我怎么样搬到 Azure SQL Database？ 我们正式的文件就是在这个 URL 里面，它列出了两三种不同的方法，那这些每一种方法各有各的优缺点。那这里面为什么我还要一个特别的移转工具？这两个不是 SQL Server 跟 Azure SQL Database 不是完全一样的东西吗？不完全一样啊。SQL Database 它是 SQL Server 的一个云端的版本，某些功能 SQL Server 有的，在云端不适合有的，它就没有在里面。那这两者之间到底有哪些地方是有差异的？那以现在来讲 ，Azure SQL Database 最新的版本叫 Version 12 V12 的版本， V12 的版本跟 SQL Data SQL Server 之间差异呢，我们也有一个专门的网页在列举这里面之间的一些差别。那简而言之，最大的差别在于它不允许我们的用户去触碰到一些 SQL Server 比较底层的功能。比如说我今天不喜欢 listen 3389的1433的 poll， 我要改成1234，行不行？不行。 SQL Server 我可以改啊，为什么这边不行改？因为这个就是云端的服务，它的 poll number 强制要1433。我今天有没有办法直接把一个资料库档案上传，透过 SQL Server Management Studio attach 这个资料库 file？ 不行。所有低阶的系统管理功能，低阶的 backup、restore、replication、always on 这些东西都隐藏起来，因为也没有必要。今天 Azure SQL Database 所设定的族群就是没有专职资料库管理员的开发团队。今天有专职的资料库管理员，我就可以用原来的方法在 VM 里面自己架 SQL Server， 它本来就是针对我专长是开发资料库，我会写程式，我有一点懂，可是没有这么专精在系统的规划跟系统配置的这种类型的用户上，所以本来这些 SQL Server 的低阶功能就由云端的服务代劳，你根本不用管，你就直接用就是了。那再来最常发生的移植的问题，就是由于微软资料中心横跨三大洲，它的系统时间是格林威治标准时间，跟台北的时区差8小时。那这个地方没有控制台，没有一个地方可以去切时区，所以应用程式中，如果我有从 SQL Statement 去抓系统时间，有做这件事情，请要有国际观，那个把你的使用者喜欢的时区存起来，然后 SQL Server 也好，各种程式语言也好，都有时区转换的函数库，不要太暴力的就直接在 SQL 语法中加8减8。当然这很快，过几天你有个客人在美国想用你们的服务的时候，你要再减9减7，那个很麻烦啊，那个还是要有国际观，把这个时区的转换拉出来，资料库储存单一的时区，那这个单一时区最好是以格林威治标准时间为主。那 这些大部分都是我们的客人最常见到的问题。那对于一些既有的资料库移转，因为过去 SQL Server 这么多年有很多的工具可以产生 database 的 schema， 也有很多工具它产生的 schema 中加了很多附加的语法，那这些附加语法有可能这些 DDL 的语法在 SQL Database 中有问题，所以最简单的方法我可以做的话，我可以想办法在云端建一个干净的 SQL Database 的环境，然后再想办法把资料移转过来，这个会速度上会快很多啊。那当然在非微软的客群，我这上面列的是 MySQL， 那如果是 Oracle 或其他的资料库，其实原本 SQL Server 就有提供一个叫 SQL Server 这个 Migration 的这个 Assistant 移转工具，协助把其他非微软的资料库移转到 Microsoft SQL Server。 这个工具在新的版本中，除了可以移转到 Microsoft SQL Server， 也可以直接移转到云端的 Azure SQL Database。 所以我们这边在去今年上半年也请我们的去年九月份也请我们的工读生写了一篇把 MySQL 运用这个工具移转到 SQL Database 的一个教学文件，可以把它整理上来。那当然 Azure 每天都在变了，这是一个云端的服务，不是软体产品，它不是三年出来一个新的版本，而是每两周每三周就有新的功能出现在云端。那就在我做投影片的时候，又有一些新的功能又被跟 Azure SQL Database 相关功能又释出啊，所以在这边经常性的关注 Azure 的 Team Blog， 看他宣布了哪些新的消息，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这可以让我们了解整个 Azure SQL Database 的相关的走向，有哪些可以帮助我们日常的工作的。那这边是最第一手的消息，我们在这边都可以看得到。现在时间是49分。 我再看看这个 token 还有没有办法用。破图了，这个就是我们刚刚 token 产生 合法时间到2:45，现在已经2:50了，所以这张无尾熊就不再能秀出来了。看了我们这些相关学习资源以后呢，我们今天第一个要谈的是灾难备援。灾难备援 Azure SQL Database 目前提供 99.99 的高可用度，理论上一个月只要停机超过4分钟，我们就可以跟微软索赔来弥补这段超过4分钟停机时间所造成的损失。可是很多时候今天这些索赔的这些零碎的金额是没有办法弥补我们在业务上的损失，那我们该怎么办？做好灾难备援的机制是避免发生憾事那个不二法门的。所谓灾难备援的机制，其实它有不同的等级。在 Azure SQL Database 内建的这个环境里面，我们就已经是及时复协2份，一共是3份的机制。也就是说，就如同我们画面上看到的，我们在一个 Azure SQL Database 我们在使用时候看起来面对的是一个单一的资料库，其实这个资料库是 logically 逻辑上它是单一的资料库，在背后它其实有两个这个 slave 的点来做备援。所以我们面对可读可写的这个是 primary node， 我用一个缩写 P 来代表，每一次的写入的动作 primary node 都会复写到两个 slave 的 node， 这两个写入都成功回复 arc 以后才会回传到这个前面的这个用户端。所以两主要节点跟次要节点这个机制呢是 by default 今天你用 Azure SQL Database 就内建，所以它等于是一个天生我不需要设定就有的 HA 的架构。所以当我主要节点损毁的时候呢，它会自动的把这个相关的读取移转到其中一个次要节点，把它提升成主要节点。那提升成主要节点以后现在就少一个了，所以它会在这个背后自动的再产生第二个次要节点，随时保持3个 node 对外服务。这个是 Azure SQL Database内建的功能，所以它的能耐等同于我今天可能在自己家里的机房里面，我用 SQL Server 架了 Mirroring 或 OS On 的状况是类似的，而且它是架了2份的副本来确保我对外的服务是像 Active 的这种备援 的机制、啊、在这个我们很多客人在问，那你这个是怎么做的？我有没有办法在我家里也装一个环境啊？它这个底下其实最近才对外 announce 一个新的服务，叫做 Azure Fabric Services。它底下的这个 primary node 跟 secondary node 的这些复写，是使用到了 Azure 一个底层的服务，叫 Azure Fabric Services。那运用这个方式，把这些写入的机制分散到2端。那我因为有这样子同一个资料中心，跨3个机柜3份 node 的这种机制，所以才敢确保不停机的服务水准到 99.99。 那既然有三个 node 的复写机制，我就不用担心了。那为什么我还需要再做更高层级的这些复写的机制呢？那这个原因我们就休息10分钟以后我们再继续讲下去。